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是福音营的日子。这个福音营在美东的这个哈维西达的福音营，自从以前早年的徐华弟兄，他有这样的远见，他看到许多人需要福音，尤其在东岸。那个时候我记得差不多在1988年89年的时候，30年前了，很快他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负担，就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时候这个假期来传福音。那也经过了很多年，已经30年了，从贝郡基督徒聚会那里来主导，他们主要的负责，然后已经到今天有20-30个美国东岸的教会都来响应，也神也借着这一个聚会，真的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家人或者朋友能够听信福音。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今天虽然人不多，有没有在福音里面觉知的，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哦，你看就好几位嘛。好，请放下，感谢主。所以今天是他们的基本上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全天，明天就回城。好不好，我们先有一点一起来为这个聚会来祷告。主啊，真的是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想到真的是你的爱救了我们，我们本来都不认识你的，但是你的恩典在各种环境里面，你借着关心我们灵魂的亲朋好友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现在目前在哈维西达的这个福音营，我们教会也有将近30个弟兄姊妹在那里。主啊，我们求主你的恩典与整个场地600-700个人的这个聚集同在，尤其你的圣灵要来膏每一个人的心，不仅是讲员的、服侍的，每一个慕道追求真理的弟兄朋友们，他们的心能够被圣灵感动，看到他们实在需要你的救恩，就如同我们一样。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主里同工，求主你保守那边这一天最后的一天的聚会，也与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同在。求你洁净以下你的话语，让这些话成为我们弟兄们的供应，也成为我们服侍你的脚前的明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神所不喜悦的祭。我为什么会谈这个题目呢？那是因为今年罗弟兄他建议整个教会，他说我们今年来讲健康的教会。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按照着我的负担一步步的讲下来，那么中间也有插出去的。不过今天我想用这一个题目来讲到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献祭给神。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说我们要献祭呢？我们又不是专职的传道人，我们也不是旧约的祭司。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当摩西被神呼召要他去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呼召不是只对少数的人， 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神特别拣选了一个族的人，利未族，他们来做圣殿里面献祭烧香的事情，为人赎罪的事情。可是神至终的心意乃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做祭司。什么叫做祭司呢？祭司就是站在罪人跟神中间，你来成为中间的桥梁，你来为罪人祷告，你把献祭祭物献给神，把神的心意传给神的百姓。这是祭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不是只是传道人这个所谓的传道的这个职业。传道不是一个职业，传道是一个生命，传道是我们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行动。所以神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后来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他更进一步的来启示，就是更讲得清楚了，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做祭司呢？从我们得救了以后，神就劝勉我们，借着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要爱慕神所赐的纯净的灵奶。什么叫做纯净的灵奶？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奶，就是喂养我们生命的，所以灵奶是指的神的话。然后说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像一块活的石头。活的石头就是讲到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这个词在当时用的时候是针对外邦人，当时的环境里面人家可以体会的。一方面讲到外邦人拜偶像，他们是用石头，那另外一方面这一句话也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活石乃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匠人，圣经以赛亚说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一般人眼睛瞧不起的，可是他却成了神的圣殿的房角石。这石头一方面代表他的稳固，他的坚固坚定，一方面也代表他的根基。所以我们也要像活石一样，像基督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那这里讲的灵宫就是讲的教会，你注意他这里都是用灵字，他不限于物质上的，是讲的一个属灵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看到灵乃灵宫灵祭，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心意。那么我在这一系列讲的时候，我在很前期，大概是第一讲或第二讲，我就给弟兄姊妹看到了这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讲到的是预表一个基督徒他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它是一个循环的。当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重生了，我们讲的这个好像一个棒球场的一个跑垒的一个图画。当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借着灵奶，就是神的话，我们灵命得以成长。可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继续往前，我们要委身基督。当我们重生以后，每一个人重生的，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我希望每一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委身基督，而且我们要委身到教会。教会有宇宙性的，也有地方性的，这个我们也讲过。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进入侍奉，学习侍奉，这叫做灵宫里面的学习。今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我们知道楼上厨房都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忙碌，他们在那里侍奉。在福音营有很多人都在这里学习，在教会里面配搭。然后我们在这个程度里面，因为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灵祭的重点。 我们前面这几点已经讲的比较多了，所以我们今天我要补上的点是在这里。灵祭，什么叫做献作活祭？旧约的祭物都是杀牛宰羊，都是死了的摆上去的，可是今天神要我们更新鲜的每天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面前，当作献的一个活祭。然后我们有了灵奶灵工灵祭以后，我们不能只停在地区性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响应，要来执行神的大使命，就是要宣教。我们可以走出去，我们可以近的宣，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人，在自己的公司，在邻居里面，或者我们到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领人归主，我们领人进了，也就是今天我说的像福音营今天在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然后归主了，有新的人进来以后，他得了重生，他又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循环不息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了解了以后，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做灵祭，到底神喜悦什么样的祭，或者不喜悦什么样的祭。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主题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揭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灵祭是什么？新约和旧约的祭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一个，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在利未记讲到了许多繁琐的献祭的条例，可是我们把它总结出来，我们发现旧约里面神启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会幕中有五种祭物，有五种祭。第一个叫做燔祭，这是所有的旧约的百姓们他们要献祭的基础。燔祭是把牛，全只的牛，它摆在祭坛上，它是一直要烧成灰的，而且祭坛上的火是不熄灭的。这里就预表到是一直不停的奉献自己。那么在我们从新约来对照旧约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这五种祭都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因为不是那些牛羊鸽子面粉或者谷物有功效，乃是讲的这些都是遥遥的指向将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后，他为我们完全的舍己，他完全的奉献给神。所以燔祭是所有奉献的基础。接下来有一种叫做素祭，素祭也讲到了耶稣他来到世上为人，他的生活行为完美无缺，连当时候他们要控告他的人，在大祭司的面前，在宗教法庭，在法利赛人的法庭里面，在政治的法庭，都没有人能够指出他的罪来。所以素祭是预表的耶稣为人的完美无缺，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平安祭，平安祭就讲到耶稣他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与神很好和好，也使我们与人和好，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和好，这是平安祭。另外有赎罪祭，那讲到我们罪的根本，耶稣为我们赎罪，他的重点是除掉我们里面的罪性。另外一个罪叫做赎愆祭，那是耶稣为我们赎罪，可是除掉罪行。赎罪祭一年按照节期里面他要献一次，可是赎愆祭你可以常常献，就是当你得罪的人，你里面犯了罪以后，你就可以带着祭物来到祭司的面前，求他为你献祭。所以我们来看旧约已经启示的 是五方面的祭，这个是物质上的祭，不是叫做灵祭。可是到了新约里面，一步步的演进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启示告诉我们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到七节里面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第六节怎么说呢？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看到了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所有旧约的那五种祭物不是神终极的心意，它是让我们看到献祭的意义。可是最重要的，神要的就是耶稣说，我来了，我乐意遵从你的旨意，我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所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受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到新约不再杀牛宰羊，不再献这些供物，而是要用一些属灵的东西。这里说嘴唇之人颂赞为祭，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所献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神所悦纳的祭在新约中里面提升到了一个属灵的层次。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讲到，保罗在讲到了人的罪性，全世界的人活在罪的底下完全绝望的时候，他讲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所以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要，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身体，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包括我们全人能够奉献给神，这是所有奉献的基础。然后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在新约中我们要以祷告代求，我们要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常常感恩献祭，我们以行善爱心，我们也要顾念到有缺乏的人。所以等等，这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从了物质上我们不再用牛羊献祭，可是神喜悦我们献上以基督为中心的灵祭。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了这个定义以后，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反方面来看，圣经里面提到了好几种神不喜欢的献祭。所以我想，我们不但要做神喜悦的，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能够免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看的啊，创世纪里面讲到了第一个神不喜悦的祭是该隐的献祭。该隐是谁呢？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一段黑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夏娃生了该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牛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把他杀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这里讲到了人类最早的一个启示，就是亚当夏娃的儿子。我们知道亚当犯了罪以后，这在创世纪里面，神虽然没有明明的在那个现场里面没有告诉他献祭的事情， 可是我们知道说到了这是第四章，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话，结果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以后，神来找他们，圣经记载说他们一下子警觉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他们用什么来遮蔽呢？用叶子，对不对？圣经说用叶子他们来遮蔽，可是神就用了另外一个，用皮子，用了一个皮子来取代叶子给他们穿。上个主日刘弟兄在这里也讲到说叶子，用诗篇九十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那个叶子也不枯干，讲到了叶子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的代表。第一个在创世纪里面用叶子来作为遮盖，就代表了这个东西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表面的，风一来它就吹掉了，时间一久它就枯干了，它不能够遮羞，也不能够持久，也不能保暖。所以神就用了皮子，皮子哪里来？就是一个寄生，一个动物要死的，要流血，那么成有了一个遮盖，成为我们的遮盖。所以在创世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启示了一个献祭遮盖罪的这一个，我们有可以觉得很合理的来推测，神已经启示了，告诉了亚当夏娃，你们以后要这样做。所以当他们生了儿子亚伯跟该隐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做了不同的事情。当然那个时候有人说，那个时候也没有 supermarket， 那个时候养牛种菜也不是要卖，都是给自己吃的。而且我们看到圣经整个看下来，人是一直吃素的，一直到了挪亚以后，水灾以后，才开始神说你们可以吃肉。那么在那以前，可以说畜牧业，你养的这些牛羊是干嘛？没有用。我们可以推测，原来极有可能是神启示亚伯要献祭。你养，你去，你做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虽然只有他们一家人，他们可能他们的兄弟姐妹都是从亚当夏娃来的，他们最主要的粮食供应是从蔬菜水果。所以该隐做的是正业，如果简单来讲，为了人的需要。可是亚伯他却要做一个当时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一个献要牛羊的事情。我们有理由知道那是献祭，因为这里说他神启示他们有供物要献。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中了亚伯的，却没有看上了该隐的，这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该隐他仍然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仍然，神既然向他们启示的，我要需要有寄生，亚伯听从了，他来做畜牧的。并不是说有人说神喜欢吃肉啊，不吃素啊，这都是开玩笑的，不是这样的说法，而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个教训，就是该隐他虽然把当时地中的最好的土产要献给神，可是这是他要做的，并不是神心意里面要的。所以这个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讲理由的一个问题，而是该隐他没有看中神的启示，就是要借着祭物，要借着流血，要借着牺牲，要借着付代价才能够赎罪。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不能说一句话说你们的罪赦免了，他当然可以说，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必须为我们的罪，一个无限大的神被局限在一个肉身里面，受尽了痛苦，受尽了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来 为我们受死。所以这个献祭的预表在亚伯的身上他看到了，该隐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他用他自己的劳苦所得，他流汗耕种，都是对的，都是很感人的，可是他选择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来献祭。所以为什么到了新约后面的时候，到犹大书里面甚至把这个该隐的献祭说为是一个恶人的一个祭呢？说我们要防备有一些假师傅，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自己可以创造一个宗教，自己可以创造一个方式来让人来敬拜神。可是亚伯却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说到了亚伯是信心的伟人，他因着信，他今天他虽然被谋杀了，可是今天仍然他所献的，他因着遵从神的命令，他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说到有这里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注意到这一句话讲的，他把人跟他所奉献的东西摆在一起了，他没有说耶和华只看中了亚伯，或者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他说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两个是一起的。神不只悦纳亚伯的祭物，也悦纳亚伯这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献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我们今天做的，我们刚刚讲到你可以用嘴唇献祭，你可以用行善捐书，你可以把你自己献在服事里面，教会的服事里面，甚至最简单的你可以用金钱的奉献，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可是神说他要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这两个连在一起的。为什么神看不重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看着那些人的奉献，有很多的财主有钱人，他们拿着他们的银币金币来到了奉献箱的面前，把银币撒进去的时候弄出很大的声音，很多人都知道他奉献了很多。可是一个穷寡妇，他来到了奉献箱面前，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把他的两个小钱摆进去的时候，耶稣看到了，耶稣说这个寡妇他所奉献的比今天所有的人奉献的都还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奉献的时候，请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人跟我们的奉献是一致的，人跟奉献一致才能蒙神的悦纳。在以赛亚书里面，神也借着这样的话说，这个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是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主，我们不是只是守一个习惯，我们来到这里是用心灵和诚实，由我们的真理来敬拜神。所以该隐，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结论，就该隐的献祭并非是出自神的启示，而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想靠着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提醒的，神不喜悦的祭物就是我们靠着自己的私意我们来做的。那么第二个祭物乃是神厌弃扫罗给人看的祭物，这是在 圣经里面另外 一段的记载，讲到了以色列的一个君王扫罗，他神高了他，他也打去打仗，他得了胜仗，可是神有告诉他说，你去把亚玛利人你要把他们灭绝，而且有许多的他们的人还有他们的物，你没有一样你可以留下来，因为这个民族非常的邪恶。所以神说，讲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从甚至从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这个亚玛利人就常常偷袭以色列人。所以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这是一个以色列民的一个仇敌，他们在属灵的意义来讲，他们也是代表的一个肉体来抵挡神的百姓。所以当神告诉扫罗说，你要去把这，你会打胜，可是你要记得，你要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毁坏，都烧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的结果，等到撒母耳来了，撒母耳来的时候，他来问扫罗说，因为扫罗打了胜仗，撒母耳他就问，来问这个扫罗战争的情形，结果扫罗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和亚甲来，我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他为什么这样讲？当撒母耳来问他说，哎，你现在打胜了，我们现在要来献祭，结果撒母耳问扫罗说，你是不是都做了呢？他说是。结果突然他们藏起来的最好的牛羊叫了起来了，所以一下子藏不住了，所以撒母耳他就知道，你扫罗做了阳奉阴违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撒母耳就说，他听到了这个牛羊的声音，于是撒母耳就教训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岂如人听从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撒母耳完全的知道扫罗的这个用心。扫罗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他很要面子的人，他自己做了事情他还推到百姓的身上。所以当撒母耳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现在就算要把这些牛羊要献给神，神也不喜悦。所以给了他一个结论，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撒母耳就宣布了，扫罗从今天起你的王位要换给别人。这时候扫罗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这里红字，我们一起来从三十节这里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怎么样？我们一起读，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什么意思？还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他觉得，哎呀，神你今天要把我废了，可是我还抓住这个撒母耳，那你能不能暗地的，好了，我就算废了，你在我的百姓面前也还给我留点面子。所以当撒母耳非常生气要走的时候，扫罗去抓他的衣服，还把他的衣服扯断。我们看到扫罗的献祭是坐在人面前，是做样子的， 而且到神宣告他有错的时候，他仍然要保求自己的面子，他不敢不愿意在人的面前承认他的错，而且还说我好敬拜耶和华你，所以你如果能够给我留下面子，那么让我也还能够在百姓面前能够来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第二个神不喜悦的祭，就是我们看重人对我们的肯定，重于我们看重神对我们的指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每一个服事的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服事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你有没有考虑到这是一个神不喜悦的祭献的祭？就算你在人面前认罪，可是你还要保留你自己的面子。我自己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也在回想我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得罪神。我就想起来了有一件事，我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以前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有个弟兄，他开了一个食品公司，那么他也很愿意我们为着教会，他也我们每个主日我们要烧菜，我们需要的这些食品器材，他都以很方便很便宜的价钱让我们教会来使用。那么他们在这个公司刚刚最早从纽约那边要搬到 New Jersey 这边的时候，经历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本来他们的公司是在曼哈顿的下城加拉烫那附近，可是就在那个双层塔要倒的那个911的事件前的一年，他们觉得那个地方的地租仓库太贵了，所以公司就搬到了就是 City 啊，就搬到了这附近。然后他们刚刚要搬过来的时候，弟兄和他的太太就跟我提了，他说我们真的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都没有想到如果我们今天还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仓库这些生意可能做不下去。今天神既然保守了我们，他们也有一个负担，能够希望对他们的员工想一些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就问我有没有负担能够每个礼拜三的中午用吃午餐的时间去跟他们的员工谈谈福音，就是很轻松的，只有40分钟，因为工人在仓库他们都是要轮班休息的，所以要我就是要去那里。那你想想人家一批一批的工人做工累的，中午只有个45分钟的休息要吃便当，你还要跟他讲福音的话，人家要不要有没有心听你的，这个很困难。可是神也很怜悯我们，后来他最早的负担要跟那些我们所谓的蓝领工人，就是那些抬货的开卡车司机的，后来发现很难，因为他们真的要休息要吃饭，所以后来神也很奇妙的带领，就是变成了跟职员们十几个职员们坐办公室的人，他们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所以他们也没有很多劳力上太苦。当然中午的时候就一边吃饭，我们就或者就在吃饭前我们就谈一点福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也是用这个机会，我们教会有几位，也前后大概总有7-8位、10位左右弟兄跟我有时候就我们去那里学习服事，也在那里关怀那里的弟兄姊妹。那么有一天我们服事完了回来的时候，那一天正好是有两位比较年长的姐妹跟我一起去，那我就开车了。开了车回来的时候下了高速公路，看到前面红绿灯， 那个时候一边讲话就看到那个红绿灯变黄了，黄色了，已经下了高速公路了。那我那时候来不及想，我就想要过去呢不过去呢，我想还是过去。可是偏偏就在要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眼睛就看到了旁边有部警车，那个警车在等那边的红灯，等那边的绿灯。那我这不是在他面前就这么加速要冲过吗？所以一下子的反应，马上踩刹车，马上一踩刹车，后面的车就撞上来，那个后面车也要跟我冲，所以我们两个一撞，没办法，我就把车，我想这下了，那这个您连打电话叫警察都不需要，马上就到，我们就开到边边。那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回头，我一看，我隔壁的，你还好吗？他说好，他又摆安全，他说我没事。我就回头看后面的，结果后面那位姊妹呢，整个人斜着这么滑下来了，滑着椅子。我一看呢，我说哎，你没有绑安全带啊？他说要绑安全带吗？他说坐在后面的人要绑安全带吗？哎，我觉得这个我一下子讲不出来，人家警察已经走到窗口了。所以警察看了一下就说每一个人都好，我说哦，还应该还没有问题，所以他就开始拿要我给证件。那时候我心里就在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真的，我上车也没有叫他绑安全带，我没有提醒他。当然这我要讲说不是我的错，你我也可以，可是我心里面知道说他没有绑安全带，那我就在想，等一下子警察会不会问我有没有绑安全带？我说主啊，最好不要问。结果那个警察看了一看，算了，他就到他问拿了我的执照，他就去他的车子里。那我就赶快走出来，我看他差不多，我就走出来。我看两个人都没有事，我就去找迎面自己去找那警察。结果警察就跟我讲啊，都好了，好吧，你们走吧，每一个人都好。我说好。就当我要转头回去的时候，他在我的背后突然说：“哎，等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绑安全带？我还在想说哎呀今天过了，他说有没有人绑安全，是不是每个人都绑安全带？那我就一愣一下，我就头也回了一下，很快的就边拿着报告我就走，我就反正我的英文或者中文，反正你老外你也可以理解我讲话讲不清楚，我就这么走了。走了上车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哎呀，那天回到家里面呢，我心里面就一直为着这件事情，我就说主啊，你为什么你非要把我里面的东西都要这样子掀出来，我怎么会对付我到这种地步？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平安，那一夜就没有好睡。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终于觉得我必须要跟这两个姐妹讲，我就打电话跟第一个说对不起，我昨天在你们面前我等于撒了谎，警察问我没有讲实话。那第一个姐妹说，她说你说什么？我说我去拿这个，她说我没有听到啊，我根本就在车子里头。好了，哎呦亏了，我是白讲了。后来我就想赶快跟第二个讲，第二个倒在后面，我也要跟他讲。那同样的我跟他讲，他说我根本在车子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心里面还有一丝就讲说我连这个都是白讲的，人家根本都不知道。可是真的圣灵就更深的来对付，就说一直提醒我，就说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在你的天性里面，你的肉体里面，你就是要人的面子，你就是不愿意承认，或者你就是要隐藏掩饰自己的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神，当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对的动机， 我们却来在人面前我们还要献祭的话，神不喜悦，神真的不喜悦，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听命。我们一起把这一段来这一句经文来读一读，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尼托生弟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也一起来读，来，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能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这句话练起来好像很绕口啊，可是我却觉得这一句话是我写在办公室里头，我放在我自己的桌上，挂在墙上，一直提醒我们，我要做什么？我在人面前的侍奉，我在人面前的讲道，我在人面前得人的称赞，可是人如果人看重的是我的工作，耶和华看重的是我的内心。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做得对，我们要尽心做，可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劝勉，我们神不缺人替他做工，真的，神缺的是有人愿意让他做工，我们愿意让他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老自己，对付我们里面的邪情下品，对付我们里面的虚荣，对付我们里面的假冒。求神怜悯我们。那么我们最后来讲到耶稣的教训，新约里面我只举了旧约，只举了两个最主要的，新约里面也有教训，这个是这一个经文，我想我们很快的就会过去，因为我曾经在前面的八讲里面至少有两讲怎么样面对冲突，怎么样解决冲突的时候，我都用了这一段经文，我相信也讲的也算是差不多了。可是我们今天因为在这个题目里面，让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所以说神告诉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应该先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就是说神不要这样的祭，你如果没有和好，你没有试着你的努力去按照神的吩咐去认错，去赔罪，去求饶恕，你却要来献礼物，神说我不喜悦你，我宁可你先去赔罪。那当然人家原谅不谅原谅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这边一定要主动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教训说到，我们要先去同弟兄和好，我们需要有的是谦卑、顺服、勇气、行动。这里我也一再讲，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六七里面第五章里面讲到的第一个先知。马太福音五六七八这几章，五六七三章讲的是所谓的登山宝训，他一开口就是说有福啦，虚心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啦，等等等等，讲了八福，我们所谓的八福九福。那这些有福的表现，很多人说这怎么做呢？怎么能可能理解呢？其实你在这几个先知先去和弟兄和好，你需要谦卑，你就是需要哀痛，你需要虚心，你需要为义受逼迫，先去和弟兄和好就需要就可以满足，就可以符合登山宝训里面的那八福里面的好几个项目。所以我们知道神不要我们坐在人的面前，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我提过了，这个我们就走一遍下好，我们求去跟人和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恰当的措施，越短越好，越直接也好， 我们不要说我错了，但是你也一样，这不是道歉，哦，这不是道歉，你把那个但那个后面那个不要，就说我错了。那么如果我错了，请你原谅，这都是不对的道歉，这都是会把事情越搞越坏，啊。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去跟人家道歉，你说如果我错了请你原谅，你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就是直截了当，我不对请你原谅我。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到时机场合和方式，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了，需要私下，先要一定要两个人私下，你不要一开始就劳师动众，就找人空降部队，你去找一个你没有经过对方同意，你突然带了一个人，你来陪我去跟他认罪，结果你们一在场之后，那个人觉得你为什么要去找个人，你应该跟我单独的先沟通，如果我们不和解你才去找个人来。所以一开始我们不管是我们找了人去，或者有人自愿要做你的空降部队的协调者，你都要按照圣经里面来做，都要小心，不要蒙混过关敷衍了事。当然我们来做的时候，我们当然跟他单独的要约时间，你可以先用电子邮件或者简单的打个电话来跟他约，哎，某某某，我心里面觉得我们为的那件事情啊，我要向你认错，能不能明天中午或者下礼拜三我们有个时间谈一下，你可以，你这就先个约，那电话里面尽量不要谈到太多，因为你没有人面对面，你没有看到对方的表情，很多时候你打电话要讲一大段事情的时候，受一些旁边的环境的影响，都会人看不到你的诚心，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要注意这些那要涉及的范围我已经讲过了，要先私下解决，言谈中不要牵涉他人，节外生枝，只诚意的认自己错的部分，不要把张三李四通通扯进来，哎呀都是因为金弟兄那天多讲了话所以我才这样，那你不要扯别人，你就是讲你自己啊，这样定义求饶恕的心态，必须为根本的措施求原谅，谨慎道歉的措辞。还是回到这里，我却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错了，我却知道我说谎了，你愿意饶恕我吗？求神能够赦免我，你愿意饶恕我吗？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我们从这几方面我们看到的时候，有个结论，神不喜悦的祭的特性，首先第一个，该隐所献的祭，他献上自己以为好的，却不是献上神所要的。第二方面，扫罗所献的祭，他不遵行神的命令，祭物对，最好的牛羊对，人却不对。第三，就是不愿意和弟兄和好，你却来献祭。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几乎到了小先知书最后的一段，神借着弥迦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牛羊，或是万万的牛和马？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要做对的事，只有那义者神所喜悦的事。好怜悯，我们是对着旁边的人，别人，存谦卑的心，讲到我在神面前的态度，我愿意谦卑地遵守神的话。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要怎么样献上你所喜悦的祭，你在你的话语里面都已经有清楚的讲明，你也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财物， 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但是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不但要我们奉献，你喜悦我们奉献，你也提醒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灵里面献祭的动机。求主你保守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今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服侍的，我们愿意奉献的，我们在金钱上，在能力上，在爱心上所摆上的，都求你洁净，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